安上这个电线了，可以开始讲了。这个刚刚庄弟兄上会的时候说，假如没有人介绍讲员，讲员就要自己上去，所以我已经知道是我是没有人介绍的那一个讲员，所以就只好自己上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但愿你自己的灵在这里来掌管这个会场。但愿我们在接下来这两个钟头，我们在这里的言语蒙主你自己的洁净，但愿所传讲的话语造就你自己的儿女。求主在这里来监听我们，也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更正我一切的思念跟一切的想法。但愿所讲的话语都是按照主你自己的意思，让你自己的名在这里被高举，得应该得的荣耀。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有两个钟头的时间，这是大会这个要求我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这个分享这个带子。大会给我的题目叫做带子侍奉，那我自己跟他改成带子服侍。因为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观念，不管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观念，圣经讲服侍跟侍奉意思好像是不太一样。不过我现在不在这里跟你们解释侍奉跟服侍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刚刚有一位这个宋姊妹，我不认识她，她看我坐在那里，她大概是打听到我是今天的讲员，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我都还没讲她就有问题。她说她的问题是什么呢？她说她怎么知道是到底是要代职还是应该是全职来服侍神呢？我就告诉她，我简单跟她讲一句话，我说假如你不知道是要全职的服侍神，那你就代职服侍神嘛。那么你要知道是要全职要代职，明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我们有一位神的仆人是姓慎是吧？字典念成啊，那是一个言字旁，一个慎字的慎，我们见过那个字，所以要请教他。那么按字典是姓陈，那么按照不是按照字典是姓慎。那么这位神的仆人牧师，他明天在这里就在讲从代职到全职，那么你要一个更详细的答案，明天你就应该来。那么我今天啊，总共我们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当中我们有十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那么我想这个十分钟休息时间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听的不喜欢听了要离开，不要再回来，比较方便，免得讲到一半你就走出去了，让讲员有点难堪，挂不住脸。我想这个是设想很周到，我就事先宣布一下。那么我今天就看时间有多少，时间到了我就结束，不管有没有讲完我就结束。那么我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几个大纲。那么第一个，我跟各位的分享高台福音基督教会服侍的见证。那么第二个，一起的思想为什么要服侍主。那么第三个呢，服侍主的人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第四点，服侍主的人应该存什么样的态度。第五点，服侍主的人有哪一些拦阻。那么最后一点，服侍主的人应该避免哪一些陷阱。那么这些都是根据神自己话语的教导，以及我个人服侍的一些体验跟一些观察所得到的一些结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但愿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彼此都得到劝勉。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高台福音基督教会的一个服侍的见证。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教会是在 Columbus Ohio， 在1988年，我写1987年，我昨天才知道我写错了，是所以你就知道 I'm not a historian， 写历史都会写错了，是1988年成立的。那么从成立到现在有9年的时间，这个教会一直都没有一个专职的传道人。那么请各位要听清楚，有录音存证啊，我并不是说这个教会不要有专职的传道人，我不是讲这个教会有什么决定，我只是讲了一个事实，就是9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专职的传道人。那么有专职的传道人我觉得也很好。那么在目前这个高台福音基督教会好像也没有再找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所以可能这个情况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也说不定。那么神特别的恩待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过去这九年来，那一直圣灵带领我们从事一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九年来大概有100多个人，确实的数字大概是每一个礼拜都在变的，所以我不太清楚，有160几个人在这里信主。那么这个教会啊，绝大部分的人，我说绝大部分，可能我没有正式统计过，不过凭着我的印象，大概有90%的信徒是在 Columbus Ohio 信主的，就是以前没有听过福音，不是基督徒，甚至于很多人，我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说没有关系，你是什么论都无所谓，只要你有兴趣愿意来探讨到底我们这些你们看起来像疯子像傻子的到底在信些什么。那感谢神，很多这些所谓的自己自称是无神论者，到最后都来到主的跟前跪下来跟神认罪，神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虽然有这么这个不少人呢、啊，神的灵在这里工作拯救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聚会的人数其实是并不多，我们每个礼拜天的聚会大概维持大概在50个人左右。那么也许你就会想，为什么九年以来有160几个人信主，为什么聚会的人数只有50个人左右呢？主要是因为流动性很高。那么 Columbus Ohio 各位知道有美国最大的这个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在那里，那么学生人数啊，大概有6万，超过6万是吧？有6万个学生，就很大的一个大学，所以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留学生在那里。那么这些留学生到达 Columbus Ohio 以后，经过的一段时间，跟我们有一点接触，那么后来信了主以后，受了培养，毕了业了，找到工作了，或许回台湾，或许回中国大陆，或许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搬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流动性很大。像现在，我想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我们的纪念大概有10位左右的弟兄和姊妹，就是今年要毕业拿到学位，为他们的毕业、为他们找工作的事情祷告。10个人受造就了，又要走了。那一批人走了，就必须有一批的人再补进来，要不然这个教会经过2-3年就不见人了，就是真的。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呢、所以神就逼着我们就非要继续持续性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同胞不可，就是我们的血肉之亲呢、啊、那么这个教会设计的，虽然我们没有专职的传道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牧师，因为我们没有牧师，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变成是牧师，必须要代职来服侍神。那么我们设计了很多的这个 program， 主要为了在造就神的信徒。我们有圣经速读，我简单来介绍一些我们教会里头的一些 program。 这个圣经速读，我们是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总共66本的书啊，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一定的范围叫信徒通通去读，读了以后每个礼拜天我们有1个钟头的时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在这个礼拜所读的这个范围里头我们有一些分享，那一个礼拜有这么一次。那么我们从头到尾啊，我们现在已经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已经读过4次了，好像现在是第5次，第几次其实我不太记得了，我的印象好像是这样子。那么持续不断的，那么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那里堵的没有几个人呢、啊，我是其中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流动性很高。那么我这个人好像在 Columbus 住了很久，有人就问我你为什么在那个公司工作那么久呢，我说因为没有别人要我、啊、我只好留在那里，所以我就从头到尾一直在跟着弟兄姊妹一直读圣经。那么很多人读了可能一次都没读完他就毕业了就走了。刚刚又讲到这个流动性很高，那么我们就是劝勉信徒，你信了主以后你要从神的话语去读，不要光听靠着听讲道的讲台。我不是说讲道不好，讲道也很好，但是讲道的人传讲信息总是只是举其中一句两句一节两节的圣经，你不可能看到全面的。那么我们还背诵经文，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要求信徒 要背诵一节两节的经文，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都有考试的。那么很多人就是怕考试不要来，然后你怕考试不要来你就不要来，来你总是要花一点功夫学一点东西。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都要默写经文的，我们周报上都要公布这个礼拜要背哪一节的经文。所以认真在那里背经文的人，你在那里待了一年的话，你可能会背几十节的圣经。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你不只是听了、啊、因为很多人呢、啊，我发觉为什么我们要背圣经呢，我发觉我们有很多弟兄和姊妹，很多信徒常常好像听哪一个传道人讲了什么话他就把它记得了，然后把孙中山讲的话、毛泽东讲的都混在一起，都是上帝说的，你问他是在哪里说的他也讲不清楚在哪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话他哪里听来的，都混在一起，就是把他 put your own words in God's mouth。 那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求信徒一定要背圣经。我们有祷告会，有祷告的小组，我们知道凭着自己的本事实在是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半个钟头的时间，这个礼拜天我们都要求信徒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分组大家跪下来，为自己、为教会、为还没有信的朋友，我们为众教会祷告。那么周间呢，我们有祷告小组，这个鼓励弟兄姊妹能够 open up 他们的 dormitory room house， 那么让信徒不管是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几个人都无所谓，我们有一些一起祷告。那么礼拜五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个专题的查经，找一个专题从神的话，而不是讲自己这，我不是说见证不好，见证也很好，也可以勉励很多的人，但是要紧的就是刚刚刘牧师所说的，神的话就是我们一切的根基，我们从神的话扎稳的根基，我们才能分享，而不是说神的话不管，光讲我的经历，那的可能会走错路了。还有我们有这个家庭的探访，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这个礼拜六我们鼓励弟兄姊妹都出来做探访的工作，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牧师可以经常做探访的工作，这个事情谁要做呢？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固定的每个礼拜有这么一个礼拜六 set aside 就是专门做探访的工作。我们还有家庭聚会，每个月我们有一次的家庭聚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的查经就改成家庭聚会，那么看哪一个弟兄或者哪一个姊妹愿意把他们的家庭开放，那么持续的，就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任何一个月说没有人要开放的，没感谢神，每一个都有人要开放这个家庭，让我们做家庭聚会。那么家庭聚会比较有这种家庭的这种气氛，有些人不太愿意来教会，但是家庭聚会愿意去，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庭聚会一定是聚餐的，你不喜欢听也喜欢吃嘛，那么你去吃了就要听嘛，反正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同工会，换一句话说，这个教会的行政的工作不是一个人来决定的，就是我们有公开的每个月有一次的同工讨论，教会的有些行政事情我们必须要提出来，集思广益的让大家有一个参与，大家一起来服侍，而不是上面指定你怎么做你就非要怎么做不可。这个是我们在高台福音基督教会的一些服侍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个人认为了，神在地面上设立这个教会，他给赋予这个教会啊有四个不同的这个功能功用。那么一个是敬拜，一个是传道，传道就是讲神的话的意思。那么第三个信徒的相交，那么用中国大陆的比较现代的话就是讲交流 fellowship。 那么第四个就是服侍。那当然你不可能说每一样东西你这个节目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这个只是在功能上你把它分类，很多事情你做可能四个你都有，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神对教会的期望，他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明白服侍不是一个 option， OK， 是专职或者是代职，它是一个选择，但是服侍绝对不是一个 option。 我们唯一的这个选择是什么，是忠心跟不忠心，而不是选择说我要服侍还是不要服侍。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
有这个要不要服侍的选择权，是这个权是根本是没有的，只是你要忠心或者是你不要忠心，这个是在乎你自己的决定。那么你到底是代职来服侍神或者是专职来服侍神，我个人觉得这个主权选择权是在乎神，而不是我自己可以 volunteer。 神要你专职出来服侍，他让你知道，他没有让你知道你要专职出来服侍你就代职服侍。我刚才说过，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服侍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择，服侍是绝对的。那么你是要专职还是要代职，这是神自己决定，他通知你的，他没有通知你专职出来服侍你就代职服侍他。那么你自己的决定就是你到底是要忠心或者是不要忠心。我希望这个我们整个这个 concept 我们先搞清楚，才来谈到接下来讲到这个代职服侍的事情。那么我们了解这个服侍，有人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不太认识他，那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我发觉他从来不去教会。那么有一次啊，我就去，我看他自己讲他是基督徒啊，我就邀请他，我说我礼拜天要去教会，我说我们一起去教会好不好？哎，他还不要不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去教会不是敬拜神吗？啊，他有他一套道理在。他说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是啊，神是无所不在。所以你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一定要到礼拜堂去才能敬拜神呢？神也在我的房间呢，也在我的床铺里头啊。哎，我在这里敬拜也是一样的啊。讲的好像是很有道理一样，实际上他不去礼拜的，我告诉你，讲这样的话的人其实他心里是不敬畏神的人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一个，我到礼拜堂去的那一段时间，不管是一个钟头或者一个半钟头，那一个钟头或者是那一个半钟头，他绝对不会在房间敬拜神，神是在那里是没错，但是他没有 set aside 那一段时间在敬拜神。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讲到，其实去礼拜堂，很多人以为去礼拜堂只是为了敬拜神，那么他只是讲对了四分之一啊，还有另外四分之三他不讲的。那么讲到接下来讲到，我刚刚一再强调，我说圣经神没有给我们要不要服侍神的这个选择权。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第一个，我们了解到神给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你跟包括我，有双重的身份，而这双重的身份是同时并存的，不是你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身份，它是两种身份是并存的。第一个，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经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么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章第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没有一个人不是，凡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么讲儿女是在讲权柄，讲 privilege， 所以神赐给这些人特权，成为神的儿女是讲到 privilege， 讲到一个特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跟基督一起做神的后嗣。做儿女的人可以 inherit 神所要给我们的东西，一种丰富的祝福。但是我们常常就停留在做神的儿女这么一个认知上面，所以我们常常就翘着当腿啊，过基督徒的日子。我们中国人啊，常常称牧师叫做神的仆人。那么我想我们称牧师是神的仆人，可能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啊，我们是一种尊称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般你叫人家仆人怎么会是尊称呢？但是我们尊重牧师啊，我们说是他是神的仆人啊，觉得好像是特别的一种阶级。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观念呢、啊、你既然是仆人，我是儿子，谁的地位比较高啊？我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仆人，所以我是敲啷当腿的，你是该应该干活的，所以一切事情是由牧师去干的、啊。我当儿子的，我只是监管，看看你有没有当仆人忠心不忠心嘛。我们搞不清楚啊， 神是让所有的人是做他的仆人，所有的儿女同时也是仆人，而不是牧师才是神的仆人。这个观念我们也必须要搞清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是个人。他没有说专职服侍的人才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神的话乃是讲个人 including you and me， 只有狗跟猫不包括在里头，只要你是人，你是基督徒，你都是神要照，要要求我们要照的所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只是神的管家，你必须要从你的心里接受这么一个 status， 你才有办法去服侍神。没有东西是你的，是你监管的。我们常常就觉得钱是我赚的。我们在哥伦巴时候，我听说以前有一个，我观察到有一些奇怪的一些现象啊，就是有些人呢不信主，但是怕他的孩子变坏了，所以愿意把他的孩子送到教会，认为送到教会的孩子不会变坏，他变坏没有关系，孩子不能变坏。所以他们很辛苦啊，我看他们很辛苦啊，礼拜天啊坐巴巴的，就七早八早把孩子吵醒，然后自己开车送孩子到教会的门口，叫他孩子进去，孩子进去，擦擦眼睛进去，他搞不清楚为什么爸爸一定要去，爸爸不要去的地方一定要他去，搞不清楚。好，但是去教会啊，去教会总是有一个危险嘛。有一个人呢、啊，他孩子去教会大概几个月以后啊，回家吃饭啊，因为教会老师就教他，你要感谢上帝，吃饭要感谢上帝啊，所以他吃饭就感谢上帝了。他老爸看得很不顺眼，就拍桌子骂他，他你在感谢谁啊？这饭是谁给你吃的？他孩子愣了，他说是上帝给我吃的。上帝给你吃，没有老爸赚钱你有饭吃？他开始骂起这个孩子。我个人有这么一个偏见，我认为你自己不信主的人，你绝对没有办法强迫你的孩子去信主。真的，一个抽烟的爸爸，你绝对不可能让你的孩子真正相信抽烟对你有坏处。你不可能一边抽烟一边指着你的孩子说你不可以抽烟啊，抽烟是不好的事情啊，然后你又抽一次烟，然后你又开始又骂，绝对不可能的。你不要把孩子当作是傻瓜，当作是白痴啊。所以你不信主的人，孩子就觉得你自己认为不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去接受呢？那么这个老爸就做了反教育了，这是实际上的事情。他说钱是我的，是我到去妈妈给买东西煮给你吃的，你不感谢我，你感谢上帝，上帝什么时候给你东西吃啊？我们常常基督徒也常常会犯这个毛病，以为什么都是我的，是我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带任何东西到世界上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带走一样东西，怎么是你的呢？我常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常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要出去旅行以前呢，虽然我口袋里也有常常有很多这个 credit card， 但是我总要算计一下我这次去要花多少钱，我必须要带多少旅行支票，要算计一下。你不要出去的钱花光了，你回不来，那是很糟糕的事情。那么我们来，我听过一个笑话，很好的笑话。你知道我们这个做越洋旅行呢，到中国、到台湾、到香港去回来，他这个 jet lag 的关系，常常晚上睡不着觉，常常是半夜，为什么不晓得，一定是两点三点醒，不晓得为什么。那通常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都晚上白天睡觉，晚上哭，就是你要睡的时候，他一定要跟你唱催眠曲，他要哭。他有人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的 jet lag 更长啊。He or she has come a long way， 所以他白天晚上整个倒过来，白天就是在一直在睡觉，知道你忙在工作，他晚上你要睡了，他都唱歌给你听，他都一个晚上就一直哭。但他来啊，没有错，他 has come a long way， 没有错。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带了什么东西来？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孩子来的时候，左手握着一大包美金钞票过来，
这个带了好几条项链，没钱的时候可以变卖，没有。我有一次讲到，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孩子啊，甚至于你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讲难听一点的话，你连一条裤子都没带来。还有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后来在我们教会，我们当中有几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讲名字他们都知道，叫做周平。他后来结婚了，信主了，结婚了，先信主再结婚了，这是信主的好处之一啊。结了婚以后又生孩子，他生了一个女儿啊。他有一次很高兴，他做了个爸爸很高兴，他来找我，他王弟兄，王弟兄，哎呦，我发觉你讲道讲对了，我以为我哪一次讲道讲什么讲对了，他说你讲，我们来的时候啊，连一条裤子都没带来，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去看，真的没带裤子来。我什么都没带来，你走的时候你说是你的，你连一毛钱你都带不走，所以神说不是你的了，怎么是你的呢？你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么多的人来，联合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有5亿个人口活着，没有一个人带一样东西来。哦，50亿，啊，50亿啊，反正我数字搞不清楚，你知道我不是 math major。50亿个人口，没有一个人带任何一个东西来，所有的人在这里吃，在这里穿，在这里用。几十年你的时间到了，你走了，什么东西你都把我放下来，神不准你带任何东西去。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谁的？神说你是我的管家，我只是托着你管，我只是要看着你忠心不忠心而已，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当然这个讲的不只是讲物质的东西，也讲到你的才能，讲到你的恩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服事的人必须要这一点先在观念上先认识清楚，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都是神给的。神给你这些东西是干什么？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占据为己有，那就错了。神只是要看你忠心不忠心，反正都不是你的。第二个，我们要服事神。为什么要服事神？有两节圣经啊，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头在勉励着我。那么我把这两节圣经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我相信这两节圣经你们都很熟悉的了，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说他来， He has come to serve， 好像讲得很简单啊，做起来可不容易。很多人，我发觉很多人，说不定是多数的人，来这个世界讲求是什么？不是讲求服侍，是讲求享受。 I come here to enjoy my life and to be served， 所以你最好你能够 serve 我。我为什么 serve 你？你从很小的事情上你可以观察得到。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是没有水喝。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要 serve。这不只是讲和尚如此，我想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三个基督徒说不定也没有水喝，也说不定了，还没试过。我们公司啊，这个提供免费的咖啡，不过它只是一个 coffee maker， 还有这个 coffee， 但是你自己要提水，自己要灌水，也没有一个专人的人负责。像台湾的有人，我们这个叫做这个、台湾叫做什么叫小姐啊，专门负责帮你倒咖啡的煮咖啡，我们没有那种，美国人没有那种观念，所以你就自己咖啡没有了，你就再烧一壶咖啡嘛，反正大家要的人就去那里倒。那我就发觉到有一个现象，常常倒最后一杯的人，他就把那里摆在那里，他宁可别人烧咖啡他倒一杯，他不要烧一壶咖啡让别人喝。哎，我发觉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但是我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说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句话影响着我啊。虽然我不喝咖啡的，有人跟我讲，我以前我一个秘书跟着我10几年，他对我的习性很清楚，因为我是喝茶的人。那我偶尔可能一两年我会喝一杯咖啡，他看到我喝咖啡的时候，他会跟我的 staff 警告 ：“Watch out, Andrew, drink coffee today. Don't bother him.” 我不喝咖啡的。
但是我看到为什么这些人连烧一壶咖啡都不愿意呢？我有的时候就去提一壶水，烧一壶咖啡让大家去喝，不是我比人家怎么样，不是，就是这一句话。我想耶稣是神，他来都在服侍人了，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服侍人呢？后来我碰到有一个 director， 有一天呢，他也提一壶水，那我正好走过他的旁边，跟他这个 opposite direction 走过，哎，我看到很奇怪，他怎么会提一壶水？他就跟我讲，他说 Andrew， 我看你常常提一壶水烧咖啡给人家喝啊，还有我 touch by heart， 所以我也学着你。哎呀，我想感谢神啊，你学耶稣就有人学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人，而不是讲求享受。这里另外一节圣经啊，也影响我很大的一节圣经，使徒行传13:36，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那么由中文小字这么写，那么中文的小字啊，我对照这个 NIV 的 version 可能是比较正确，这个小字可能是比较正确。他讲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神把大卫摆在那一段时间，给他一个特定的一个职位，让大卫按照神的旨意去服侍他那个 generation 的人，他 finish his work。 神说 your job is done and well done， 让他死了，没有一个人不死的。我是经常以准备要死，有人是准备天天 perhaps today 耶稣要再来，哎，我是天天准备 perhaps today 我要死的，因为我要见主的面。神认为我的工作做完了，可以去了，我就去了。你用尽什么办法，天天去跑步啊，又是运动啊，吃维他命哆来咪 ABC 啊，什么事情你都做了，就是想要多活几年。多活几年干什么呢？我觉得要紧的不是在乎人生长短的问题。林肯讲过一句话，他说生命如文章，主要在内容，不是在长短。我们话是这么讲，人所追求的，想尽办法追求的是那个长短，而不是讲求那个内容。到底活着干什么？你多活几岁干什么呢？假如你活着对你自己、对神的国、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多活几岁干什么呢？但是我们就想尽办法要多活几年，干什么呢？坏，不坏。真正的意义，神告诉我们，乃是按照神的旨意，你服侍那一代的人。我说，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么接下来讲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啊，讲到服侍主的人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必须是重生得救的人。你说这个很简单嘛，这个是常识，谁不知道？没错了，是常识。但是我发觉很多常识我们是没有的，我们一般人啊，一般基督徒，甚至包括我在里头，我们比较尊重看重什么呢？比较看重恩赐，比较不看重生命，比较看重地位，比较不看重一个生命的内涵。有人告诉我，那么我观察是真的。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我们称牧师当然是称牧师了，有些是长老称他是长老，其他的都是弟兄跟姊妹。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例外，假如你是医生，你就不是弟兄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哎，王医生，其他都是弟兄，就是他是王医生。另外一个呢，假如你是律师的话，恐怕你也不是弟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有人 pointed that out to me， 啊，后来我观察，在几乎我去过的教会都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就只有两个职业不是弟兄呢？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基督徒的一种价值观在那里。还有另外可能第三种，教授。这教授也不是弟兄。啊，他是某某教授啊，这个某某弟兄啊，这是王弟兄，这个是陈教授。 哎，我还以为他还没信主呢。所以当一个教授啊来到你教会的时候啊，或者是一个医生来到你教会的时候，他开始对福音有一点兴趣的时候，你就等不及赶快请他站讲台带查经。别的都不行啊，你还没重生得救啊，别人要带不可以啊，你是医生是教授那是例外了，因为怕他不来嘛，叫他来带查经。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们是不是看重地位，重于真正生命的实质？我们是不是看重一个人的恩赐？哎呀，某一个人很会讲道啊，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去，因为比较不会讲道那个礼拜堂就没有人了。我们这也赶场啊。哎，我没有说我们不要看重恩赐，但是神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让我们看到什么？他不看重恩赐，因为恩赐是他给的，他高兴给谁什么恩赐他就给谁什么恩赐，为什么要看重呢？然后你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的，他说有些人啊，奉着我的名，奉着耶稣的名，甚至医病甚至赶鬼。哇，今天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会医病会赶鬼的，所有的教会那个城里的教会都是空的，大家都去，你有没有鬼都没关系，你都要让他去赶一下。还有人会医病啊，他那个医病大会的人啊，人山人海。耶稣说那些人，有一天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他说什么样的人才能进神的国？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是神的价值观对人的一个判断。那我们人啊，神的儿女，我们的判断的价值观正好是相反的。你是不是遵行神旨意，这干我什么事呢？你会赶鬼会医病，这个我这简直就崇拜你。神看重的是看重我们的生命，所以要服侍的人是以生命为主，不是以你的恩赐为主。恩赐是神给的，他愿意给谁什么恩赐他就给谁什么恩赐。给恩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服侍神的教会。第二个，服侍的人必须是爱神爱人的人，而不是喜欢工作的人。我们常常把服侍跟喜欢工作混在一起，当中画一个等号。有人很喜欢工作，有工作狂，他没有工作他发疯的，所以什么事他要做的。你觉得这个人才是最好的同工是吗？我没有说不是哦，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一个服侍的人是必须真正是爱神的人。神，你给我的恩太大了，我怎么样尽我所能的来回报感恩。爱人，你看到一个人的需要，你心里有一个深深的感动，这个人我能帮他做什么？我讲一个见证，你好像都是好像我在这里吹嘘，我在这里吹嘘求神赦免，我不是，我要学习怎么服侍神，还没有学好，还在学。所以常常碰到有一些情况，神的话就会提醒我。我有一次，我送一个人到 Columbus 的飞机场去，但因为我工作很忙要回来开会啊，但是那不得已，我是不得已非要送他不可，我就送他去，反正是公事嘛，送他去。那么我是准备送他去了，到机场我就回头，我要回去上班了。但我看到一个人啊，一个东方人的脸孔，他是脸是 very puzzled， 就在飞机场这里东看西看张望，他不晓得要干什么。那我想这不干我的事，我也不认识他嘛，我掉了头我就走了就是了嘛。后来我心里就想到，你不是要服侍吗？这个人 need you， 就这么一个声音告诉我。啊，我心想 need me， 我实在 I don't have time， 我没有时间，我忙得不得了。我就去，我就问他，我才发觉他根本不懂英文。那不懂英文怎么办呢？他是日本人， 那日本人更不干我的事了。感谢神，他是日本人。我想日本人也是人呐、啊。啊，我常常想到，圣经说神爱世人呐、啊，神没有说，圣经里找不到说神只爱中国人，神只爱华人。哎，我们常常是把圣经读的是一回事，解释另外一回事。神只爱中国人，神说神爱世人呐、啊，包括日本人在里头啊。那、啊、我去问他，他跟我讲日本话，我大哭心里哄我，我跟你妈说呢，他听不懂，好，我就会这一句，听着我这一句讲的还不错了。我们当有一个日文的专家明乐就坐在那里，他可以跟我评分。我为什么我知道讲的不错呢？因为我到东京去跟人家讲这句话，日本人就一直跟我讲日本话，那我就跟他摇摇头，他以为我在装蒜。我实在是不懂。那么我知道他是日本人啊，怎么办呢？我讲不通啊。那他的事他的事，干我有什么事呢？后来我就想到啊，应该帮助他。假如我是他，在相同的情况，难道我不希望有一个人来帮助我吗？我这基督徒不帮助他，谁帮助他呢？我想我怎么帮助他，话不通怎么帮助他，而不晓得他难处是什么。突然之间我想到有一个人，我认得一个教会的人，那个时候明洛里还没有来 Columbus， 我就打一个公共电话给他，我告诉他，我说这里我在机场，这里有个日本人，他在跟我嘀嘀咕咕讲什么我听不懂，你跟他讲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就拿电话给他，他就跟那个人讲，那教会一个姊妹讲，讲完了以后我再接过来，我说他说什么。他跟我讲，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在 Columbus 附近有一个 Honda 日本的汽车厂，他是派来那里工作的。那么汽车厂有人来接他，但是他的飞机往后晚了2个钟头，他下了飞机接他的人不晓得在哪里，他不晓得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啊？那个我就打电话到那个汽车厂去，后哪汽车厂去，说你们不是接哪一个人吗？什么？他说是啊，但是飞机往后到了，人到了，赶快来啊啊！他们派人来接他。这个叫做服侍，就是说你要对人呐、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学好这个功，我没有，我坦白承认神知道，我没有，我只在学这个功课。你必须爱人，你看到一个人，人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你看到一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只是喜欢工作 ，keep yourself busy， 那个不是服侍了。我们要懂得这么一个分辨，你对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不信主干我什么事呢？你没有任何的负担，甚至有人以为。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教会神特别给我们交代一个工作，就是传福音的工作。甚至有人以为我们教会传福音就是我们教会的短处。那你对人啊，你有什么看法没有？你是不是爱人啊？神所爱的你是不是也跟神一样的爱？你不是工作，服侍绝对不是工作，服侍是基于你的生命，基于你爱神爱人所产生出来一种反应，才叫做服侍。那么你所真正表现出来的服侍，就是在乎你甘心奉献你的时间跟奉献你的金钱。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可以真正显示我们的价值观，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金钱。你知道你常常请人来教会听福音呢、啊、你最常听到的一个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太忙。那么我接下来就要讲，哎呀，没错啊，因为我们是活得无聊没事干的人才去教会啊。谁是因为你无聊才去教会？使你怎么运用时间就表示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一样，你跟我每天都是24个钟头，没有一个人多一分钟，也没有一个人少一分钟。那么你把24个钟头花在什么地方呢？花在你认为有价值的地方，你就把时间投进去了。其他你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I'm too busy， 你没有时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人，我不是不喜欢，我没有时间看电视。那你就以为我是白痴的，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我告诉你，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常常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广播， 反正我不浪费我的时间，我反正开车你不听，你白不听嘛。所以说，各位，那我知道，那我没时间坐在那里看瞪着电视，但是我绝对不敢说服侍神我没有时间，我没有这个胆量。金钱也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啊认为你的钱太多了，假如有，待会儿让我知道一下，我想跟你做个朋友。不管你的薪水多少，你都永远比你要的薪水要少10000块。你刚刚加了薪啊，高兴的不得了，感谢神。我告诉你，过了3个月，你不晓得那个加了薪的那一部分的钱跑哪里去，你又不知道。所以你要衡量你自己的价值观是相同的，你钱投在哪里。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吃海鲜，他不太喜欢吃肉。那我看他买东西啊，在市场上买东西，那个他看那个虾子5磅5磅的，5磅1盒的，都买好几磅摆到 freezer 里头去，因为他很喜欢吃，那也不便宜啊，他就这样买。那我心想，哇，怎么会那么喜欢吃虾子？但是他看到有人啊买牛排，也是一大块一大块牛排，搬了好几块牛排搬回去，别人啊，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那个人怎么那么浪费，买牛排是这样子买的。哎呀，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你喜欢的东西你投钱进去你不觉得是浪费，你不喜欢的东西看着别人花钱，你说那时候牛排是这样子买的，因为他不喜欢吃牛排，他人为牛排怎么是一块一块就这样搬的，奇怪，人是一样的。你在什么东西上花钱，就告诉你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今天有人啊，你知道服侍神时间可以，反正我也用不完，钱啊，我宁可下地狱我都不肯奉献。你下地狱还可以节省你的 heater bill， 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去想一些关于服侍的事情。你是真正的服侍神呢，还是怎么样学习去服侍神？让我们去想一下。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你们要离开的10分钟的 break， 就是现在了。所以我们就停10分钟，就按照大会的时间表停10分钟。那么 by your watch， 不管你的表是几点都无所谓，反正在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那你不回来也没关系。谢谢。假如你有这么一个态度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同工是非常的重要。你不可能单独作战的，在服侍上面绝对不是单独作战的，这是神自己的话的教导。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不是圣经知识，乃是谦卑。那么这个非常的重要了。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常常会比较佩服这个圣经可以倒背如流的人呢、这个人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什么都知道，你问他什么圣经的问题他都有办法跟你回答的有条有理。你说这样的人好不好？当然好，我没有说不好，你不要以为我说这样的人不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我们追求圣经知识，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陷阱，就是让你自高自大。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知识会让人骄傲，只有爱心才能造就人。知识必须要跟生命配合，那么这个生命的一个指标就是谦卑。所以圣经有很多关于谦卑方面的教导。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怎么去相称呢？第一个他讲到凡事要谦虚， You must humble yourself， humble 是你心里的问题，显示出来了你就是温柔跟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完全是从谦卑开始的。你要圣经，要懂得圣经知识，我告诉你， 不是那么难。常常啊，我看到人啊买几本书啊，这里还有书摊呢，你要多买几本书，回去啊几天几夜不吃不睡不喝，把它读完再做笔记啊。我告诉你，你不要一年的时间，你的圣经知识长大很多，但是你的骄傲跟你一样的长大很多，你就觉得我很了不起。嘿，以前你们都瞧不起我，现在我们来比比看，我圣经是不是懂得比你多？但是谦卑啊，你不管你买多少有关谦卑的书回去读，你读过十本谦卑的书，你一点也不谦卑，你反而更骄傲。你现在懂得讲怎么样谦卑了，但是你一点都不谦卑。谦卑是一种生命的操练，不是一种知识的成长，不是知识的获得。一个服侍神的人，假如你不懂谦卑啊，你不能让神所用。那么谦卑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呢、啊，常常啊，对谦卑好像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认为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一直告诉别人，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会做，这个叫做谦卑。这个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谦卑啊。谦卑乃是真正是从心里头 give credit to God， 这个叫做谦卑。今天刘牧师啊讲到这个红海的事情，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啊，以色列人呢、啊、几百万的人，摩西带他在那里，前面没有路走，后面也没有退路，死路一条嘛，就只好到挪威去了。挪威那个时候摩西啊，神叫摩西啊，你把这个杖拿出来一比，向红海一比，他一比，海水就分开了。摩西要骄傲，我告诉你，不要五分钟时间，他马上可以骄傲。哎，你们谁有这个本事来比一比看？哎，我这么一比，哎，红海就分开了。摩西有没有这样？我告诉你，假如是这样的话，神当场可能就把摩西打死。摩西有这个本事，一比海就分开，还有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那是神的力量，神的大能叫红海分开，但是他为什么要叫摩西去比呢？摩西不比，难道神就没有这个本事叫红海分开吗？你想想看。哎呦，他有这个本事，但是他就要摩西这么一比，当然他有他的用意，我今天不要在这里分析他的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摩西知道这不是他的本事，比是他比的没错，不是他的本事，他知道是神的大能叫红海分开，所以 he got absolutely no credit， 这个叫做谦卑了。使徒保罗相同教导我们什么？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呵，保罗骄傲得不得了，他凡事都能做。呵，跟我们中国人，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这个不是圣经的 definition， 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乃是知道 I absolutely get no credit， 我今天我能做的是神让我做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不是我王先生比你们强，我没有比你们强，是神的恩叫我讲一些话来勉励我，也勉励听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谦卑的功课。那么同时呢，谦卑的人呢、啊、不会瞧不起别人，你要了解这一点。你衡量你的谦卑啊，我刚才说过，你是不是暗暗的在偷笑？嘿，我还是比人家强啊，啊，虽然嘴巴讲哎都是荣耀神，感谢神，感谢神，嘿，心里觉得我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谦卑不是瞧不起别人啊，因为既然都是出于神，神给你有这个恩赐，给他有那个恩赐，你没有资格去瞧不起别人啊。你开始瞧不起别人啊，你已经落入魔鬼的陷阱里了。魔鬼就是骄傲的父啊。所以服侍神不是圣经知识，我不管你圣经懂多少，只要你是一种骄傲，一种骄傲出来，你知道你不是在为神工作。谦卑是一辈子的功课，你要把你的谦卑毁掉 doesn't take much。 可能几天的时间呢，你的骄傲就出来。第三个，你必须要认识神给你的恩赐。你知道我们人呢，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很容易去崇拜，去追求恩赐。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去追求恩赐，圣经反而告诉我们，恩赐是圣灵借着他自己的意思给你的，你不能去贿赂他给你。我以前曾经认识一个牧师啊，他看到医病的恩赐啊，每次医病大会都是人山人海啊，他知道你要出名，让人家知道你是谁，有医病的恩赐，马上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买很多，最少五六本，我看过，他买的，我都没赌，因为我不要医病的恩赐，神不给我，我也不去求，但是他要求，看到医病恩赐要怎么求，然后呢，他禁食祷告，真的是禁食祷告，只喝水，大概有十天十夜，但是他天天去磅，都告诉我他掉了几公斤，但是他有没有追求到？没有。他到今天他还不晓得怎么去医病，连他感冒他都不晓得怎么医。我们不要去追求恩赐，去疯狂这个恩赐啊！你要知道神给你什么恩赐，你不要做神没有交给你的恩赐的工作。以为王先生站在这里讲，大家比较认识他，所以他也要讲。神没有给你恩赐，你讲都没用的。神给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我常常告诉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都不相信我，就是了。不晓得 I have no credibility。 我说你们愿意来这里讲礼拜天传讲信息的告诉我，我宁可到后面呢去学习怎么去看小孩。他们跟我讲什么？你去看小孩，孩子都被你吓死了。所以他们从来不让我去看小孩，注重祷告。有恩赐的人呢，一个temptation 就是什么？就是认为你很有办法。我觉得我个人有这么一个偏见，这个偏见是什么呢？我都觉得你不能在一起跪下来祷告人，就没有办法一起同工，这是我的偏见。你要找，你不要说圣经在哪里记载没有一起跪下来祷告不能同工，圣经没有这样讲，是我的偏见。那你也可以不赞成，你也可以赞成。懂得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的人，是一个一起服侍的一个开始。坚持真理，包容意见。圣经告诉我们要坚持，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包容。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通通搞错了。我们常常在真理上可以 make compromise， 在意见上就是我的对，在意见上非常坚持。常常教会分裂，弟兄姊妹翻脸，就是意见不一样。你可以问我们教会弟兄什么？我在学一个功课，我教会弟兄们可能不知道我在学这个功课。在开会的时候，我很少发表我的意见，但是讲到的时候，我都大声疾呼，我说：“假如我讲的不是根据圣经，我会告诉你。但是你读过圣经的，我讲的不符合圣经，那一句话你就不要信。圣经讲的是绝对的真理，你不能 compromise。”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常问我。哎，行人兄，你的意见怎么样啊？你问到我，我再讲我意见给你听。我在学习，不要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不一定比人家好，别人的意见也行得通啊。只要不违反神的教导，不违反真理，我管你什么意见。有人觉得祷告会要一点钟开始，有人觉得一点跟一点半，为了一点跟一点半争得面红耳赤，这算干什么呢？他觉得他的意见都是真理。我们要学习坚持真理，你要知道神的话，神的原则，你绝对不可以 compromise。 但是意见你要包容，听听别人怎么说嘛，不一定你说的都是绝对是最好的嘛。尽管你是最聪明的，别人意见都是不好的，你也听听嘛，让别人有机会去成长嘛，不一定你 got to dominate。 我在教会里头是有这个 temptation， 我跟我弟兄姊妹承认，只要我讲话，弟兄姊妹几乎都不跟我反驳的，所以我就有一个 temptation， 我会 dominate， 所以我就学习不要讲话。只要是讲我的意见，我最好不要讲。但是弟兄姊妹要讲，亲恩兄你觉得怎样啊？我那我就讲啊，但我知道我讲出来以后就是 the decision， 因为几乎不会有别人再提出意见说，哎，我不赞成行人权讲，谁有这个胆量啊？做别人的榜样，你不要讲一回事，做另外一回事，这是你的 credibility 一下子就栽到谷底的最好的方法。让人家不信任你、瞧不起你最好的方法，就你要求别人一个原则，你自己不按照你对别人的要求去做，就是相同标准力度箴言。神最恨恶的其中有一点，就是两种砝码。你用一种标准在要求别人，你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对别人要求很高。你叫别人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偏偏去做。你这样的人，你绝对不能当同工，更绝对不可能做同工的领袖。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要求别人以前呢，你自己先 practice， 你觉得我做得到，我做了，靠着神的恩我做了，你再去要求别人，别人就会服你。你要同工叫人服你很重要的，那你要叫人不服你，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对别人要求很高，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低。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怎么样来服侍神的一些态度。服侍的人呢，有哪些拦阻啊？我讲几个拦阻。第一个讲等到，等，永远在等。我有这么一个观察，也有这么一个偏见，讲等的人啊，他永远不会做。Wait till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will never come。因为你的等的 tomorrow 会变成 today， 你还是在等 tomorrow， 所以 tomorrow will never come。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那么这是我看过的 observation 很多例子当中之一。有一个教授，他信主了，那我劝他读圣经啊，要长进啊。他说这个，他当然年纪比我大，不过他也叫我行人兄，很不好意思。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很忙啊，忙得不得了。等我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就会读圣经啊！我知道他不会读，我就知道他不会读。要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我就知道他就不会。那我当然我没有当场跟他讲，我说我就知道你不会读，我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我心里就知道他不会读。那很不幸的啊，我就猜对了，他那本书早就出版了。他有没有读圣经？没有，他不会。在等的人，他永远不会做。有一个学生啊，一样的教会啊，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需要，那叫弟兄姊妹奉献，那他不奉献也就罢了，他特别要来跟我讲，哎，为什么要来跟我解释？他又不是给我钱，说不定他搞丑了，以为他给我钱，他跟我讲，哎，新人兄啊，你知道我是学生，我怎么不知道你是学生呢？他说我现在没有钱，等我毕业赚的钱我再奉献，啊，我就知道他不会奉献。哎，不幸而言重，啊，他也早就毕业了，也早就赚钱了，啊，他有没有奉献？等的人永远是借口，等到服侍永远是现在 ，It's always now, now is the time。你是学生，你不可能奉献500块，你总可以奉献5毛吧 ？Do it now, don't wait。你在写书没有时间，你总是一天可以花10分钟读圣经吧？Don't wait, why wait? 这是我告诉你，这是最容易欺骗自己的一个借口。等 ，Let me wait。我告诉你，等到你死了见到上帝的面，你说 ，Oh, I'm still waiting。等我再火了，我就服侍你了。第二个，我太忙。我们当中活得无聊的人举手，我看看谁不忙呢？在这个工业化的社会，在美国这种竞争力很强的时代，谁不忙？我刚刚说过，忙只是更容易显示出你的价值观而已了。你在忙些什么？忙些你认为重要的事， 是你认为重要的事。那么你认为不重要的事，你就是永远是太忙。没有一个人你有全部的 you have time to do everything you want to do， 没有一个人 not me，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你有用不完的时间，什么事都可以做，不可能的。所以 you must prioritize， 你必须要有先后的次序，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我坦白告诉你，我这个人啊，就是没有这个狗胆啊，把服侍神把他撸out，说我太忙，等到我退休以后我就没这个胆。假如你有，我很佩服你。服侍永远是现在，我再忙再忙，服侍神永远是在我的 priority list 上面。 If not now, never。 家庭第一。我这个事情讲出来可能会有很多误解，所以必须要讲清楚一点。我没有说家庭不重要，家庭很重要，你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你有你的责任，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做妈妈的，做女儿的，做儿女的，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都是神给的，你必须尽责任，尽在家庭里头一份子的责任，你该尽的责任你必须要尽。 You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我希望这句话你们都听进去，再听我底下要讲的。但是现在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你不要搞错。我常常有一些人就出来给 workshop， 给什么给什么，就在告诉你家庭第一，最重要的是家庭。哎呦，就有很多人听了这么一些 presentation 的 workshop， 就开始相信家庭是第一，这样的一个论点跟神的教导完全是敌对的，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这一点。所以因为家庭是第一，所以家庭成为我的拦阻的时候，不要服侍神。家庭第一，信仰第二，服侍神第三。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这个人我不信心理学家，我告诉你这些事，你就觉得我很 stubborn。 Yes I am。 我只信神的话，任何人再权威讲的话跟圣经敌对的，我不相信那一个人，这是我的信仰。我再讲清楚一点吧。 Are you stubborn? Yes I am. Are you old fashioned? Yes I am. 你是无可救药？ That's right, that's me. 你知道 what separate our faith from others? 我们的信仰是神第一， the God first 的信仰。所有抵挡神的信仰学说理论都是什么？都是 man first， 叫做 humanitarian humanism， 人本主义的，人第一。你的信仰跟人的益处有抵挡的时候，神必须退下来。当然人不会讲得这么清楚了，讲这么清楚你就很聪明，你就知道他不会跟你讲这么清楚。但是实际上整个 undercurrent 就是这样，人本主义第一，所有信仰跟人本主义冲突的那个信仰必须退下来。话没有讲这么清楚，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既然有人信，这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我没有说家庭不重要，我没有说你不要在家庭里头尽你该尽的责任，我们都应该要。但是神的话我必须再重复，神的话怎么说？你假如爱你的家人，爱你的这个，爱你的那个，爱你的那个胜过爱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说的，你不要以为你这个王星人怎么搞得这么残忍。我只是 repeat 耶稣说的话。所以在你在家庭里头尽你该尽的责任的这个范围里头啊，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信仰把服侍神摆在家庭以上，那家庭会成为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当然结婚的人呢，我看着很多人受苦，主要的夫妻没办法同心，一个方向不同，我这个 rate of speed 不一样，就是步骤不一样，所以 suffer a lot。那么在那种 suffer 当中啊，有人就会告诉你还是家庭第一吧。
我就会告诉你，我就叫你去自己去想 ，What price are you willing to pay for following Jesus？ I just raise a question: What price are you willing to pay for following Jesus？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家庭第一，其他事情把它摆下来。神服侍什么？等你家庭都同意的合一的步调能够协调了，你再来服侍神。That may not happen in your lifetime。没有操练，服侍神的人必须要接受操练。这个我想在圣经里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十二使徒 on the work training 3年半，耶稣带着他们走，然后才放他们出去的。使徒保罗他说他在阿拉伯的旷野也受神的操练，我们必须要甘心接受操练，在祷告上操练，在谦卑上操练，在服侍上操练，在圣经知识上各种功课上，我们必须要接受操练，你才有办法让神用。最后 I only have 10 minutes left， 很快的把一些服侍主的人应该要避免哪些陷阱。改变教会什么意思呢？我们高台福音基督教会，我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有一个也可以说是好处了，就是很少有人本来就是基督徒来到高台福音教会的，所以新信主的人可塑性就很高，你怎么带他，他有心要追求，他就怎么走。但是我也碰到过，在某些教会碰到过，本来在香港在台湾本来就是基督徒来到一个教会，就开始很多杂音了。那么你听他的杂音，仔细分析啊，他整个动机就是这样，他要把这个教会改成跟他以前在香港跟台湾的教会一样那做，但是他不会这样告诉你，说不定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说，也在一个教会争争吵吵很多次。第一个，到底主日崇拜要不要有人施会，这个也可以成为争吵几个月的话题。第二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报告，这报告形式报告，什么时候聚会啊，什么诗班，什么练唱啊，这些报告到底是在讲到以前还是讲到以后。你觉得很好笑，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你去打听打听他以前的教会到底是在讲到以前报告还是讲到以后报告，他一讲啊，原来他就要改成那个样子，所以就一定要改。我不是教会不能改，但是不一定一定要改成变成你要的那种样子，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一定要改。喜欢权威，我刚刚说过，骄傲是一个魔鬼的很大的一个陷阱。常常啊，我们在工作的环境啊得不到 recognition 啊，尤其在老美的环境啊，你就觉得又是 discrimination 啊，你的权威与权欲得不到满足，来到教会里头当老板也没有人 fire 你，所以你就知道当老板。 Control yourself， 不要想要 dominate church。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你，不是我。自我中心，什么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做，好像是在服侍。我看有一个弟兄啊，非常很热心服侍神啊，我很敬佩他。直到有一次啊，我才看得出来，他有一次类似这个退休会一样，哦，他花很多功夫啊。我在这里有一个代职服侍的这个 workshop， 一个一个讲，你要来我那个 workshop， 要来我那个，其他聚会不去都没关系，你忙你忙你回去嘛，听完你就回去。要来我那个 workshop， 他就很怕那个 workshop 没有人丢脸。我一进这个 workshop 会场的时候，只有一位弟兄坐在这里，我说感谢神，我会跟他对谈。他所有的 question 我都可以帮他 answer。 If I have any answer, if I don't, I make it up。 第四，忙的服侍。我刚刚说过，工作狂把工作狂当作是服侍，那是不对的。你要懂得什么时候安静在神的跟前，你不要人家主日崇拜啊，上面讲员讲的，你底下还在工作，你也忙着在服侍，在折纸啊，写这个写那个啊，反正你工作永远做不完的，你把工作当作是服侍。你知道马太跟玛利亚两姊妹啊，当他们向耶稣 complain 的时候啊，耶稣袒护玛利亚，很多人啊，很多中国人啊，中国信徒为马太抱不平，抱不平啊。
那个盲的人反而耶稣不称赞他。Because he had no time for Jesus. 他就忙的忙 ,keep yourself busy, 认为这个就是服侍。控制别人。我们是关心别人呢、啊、很好。但是不要关心到一个地步非要控制别人不可。人家怕你。关心爱别人很好，你要了解，你可以建议，你不要非要按照我的意见。你有一个 problem, I got a solution here。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你还要回来跟我报告，你有没有按照我跟你讲的这个 prescription 去做？学习去关心别人，但是不要去控制别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你控制的。你不要跟人家传福音呢、啊，传到一个地步。你今天晚上不觉知，我绝对不会放你回家的，因为我请过你吃饭。好，有一个人呢、啊，就待在早上两点，最后就觉知了，然后一出门就大哭，就开始大骂，以后我永远不去教会。Don't try to control anybody。你连你的孩子你都管不住了，你还要想要管谁呢？别人的错。有问题永远是别人的错，我王先生是不会做错事的，除了神以外就是我，不会，我不会做错事的。我们常常为了孩子的事情啊，不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问题，因为孩子的问题。有一个孩子特别调皮，尤其你有小的小孩的时候，你要了解，孩子在父母面前的 behavior 跟在父母背后的 behavior 不一定是一样的，你要了解这一点。所以有个孩子调皮得不得了，什么事情什么都破坏，打人啊。看孩子的人呢、啊，觉得应该跟父母亲讲，一跟父母亲讲不行，这父母亲大发脾气，我的孩子绝对不是这样，都是你们讲的，都是别人的错。弟兄姊妹们，我们难道不能冷静一下来听听别人的话吗？你难道不能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事，我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永远是别人的错吗？你这怎么去服侍？怎么去服侍？怎么去 teamwork？ 以民为主。闹最大的笑话，有一次有一个教会，不是我去的教会，打电话给我，一定坚持要我去开他们的会。他们干什么呢？他们那一次会在干什么呢？在争辩，要不要改圣经？嚯、哦，我的天哪！觉得圣经已经过时了，觉得他们有这个权柄。哎，王先生，我问你。圣经什么地方讲上帝是男的？有没有这个话？上帝 is male。 我的圣经没有这句话，我从来没读到。 OK， 那为什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要把它改成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你不能 male center， 你知道今天把世俗的一些观念意见灌进教会里头来，今天教会里头常常就是讲民主。我跟他讲，民主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我家里头没有民主的，家长今年我当，明年还是我当，我是终身职，就是家长。你再怎么改选还是我当选。民主什么？在公司里头，我老板就是老板，我要给你加薪多少就加薪多少，你不要跟我来投票。你把这个的好的东西，民主我没有说不好，搞错了地方啊。耶稣是主，你不要以为民是主，搞错了。你要先把这个观念搞清楚。控制讲员，你不要控制讲员。有一次啊，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那把我控制得死死的，我怕了，我以后都不敢去了。他让请讲员是怎么样呢？他自己要讲的话不敢讲，叫讲员讲。所以，哎，王先生，我请你来，就是你这样讲，这样讲。啊，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原来上一个礼拜的周报已经宣布我要讲两堂，每一堂的题目是什么？圣经解释什么？然后我礼拜六到了，啊，有一个弟兄来说，哎，听说你明天讲两堂，你题目是？哎，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全教会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我是讲员，啊，我也不知道讲两堂，我也不晓得我的题目是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哎。你是开玩笑？我问我这个，我说怎么开玩笑？哎，我们周报都写了。我说你拿给我看。哎，真的。啊，请我去的那个人啊， 聚会以前半个钟头找我，哎，王弟兄啊，你今天讲这个啊，内容是这样讲讲讲。他我心想，你知道怎么讲，你怎么不自己不讲呢？老远把我找来，要讲你要讲的话。我们常常是不是常常，你知道传讲信息，不是在背诵一篇文章啊？你心里没有灵的感动，你讲不出那个话的。所以服侍神，这些就是我所碰到、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到，我 promise you， 我 I have no choice， 我们一定要上会的，没有时间让你们问问题。你们若是有什么问题，私底下跟我谈也可以。那么我相信你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啊？全职侍奉，明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啊，我们的陈牧师跟这个圣牧师，他跟我们讲这个全职的服侍，我们一起祷告。神，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们，我们有心的服侍神，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探讨、来思考一些我们该学的功课。但是今天讲的话，若是出于神的旨意，让这些话真是在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讲的跟听的人的心里头起的一个功用。若不是神你的意思，让我们忘记所听到的、所讲的这些话语，主要叫我们能够变成一个 a more effective serva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能够更有效率的来服侍神。但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岗位，让我们多做一个有忠心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